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：神的荣光充满这殿。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都在神的殿中敬拜赞美他。无论你在何处，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，主就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他，在圣殿中敬拜他，就格外的不一样。神的荣光充满这殿，神的殿，照着圣经里面的描述，我们知道神的殿在神的圣山上，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，在锡安城的圣山上，神的殿在那里。神的殿里面要充满了荣光，充满了荣光就是神荣耀的同在。神的荣光充满在神的圣殿里，是说神的同在大大的充满在其中。我们今天要从以西结书里面来看神的荣光充满在神的圣殿里。我们先看43章2到5节，好，我们先一起来同声来读神的话语，预备好了吗？我们同声来读：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，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，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。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，我就俯伏在地。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，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。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我们先读到这里，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以西结所看见的一个异象。这是一个异象，并不是以西结真的在神的殿中，然后在那里跟大家一起敬拜，或者他去办什么事，然后发生了这件事，而是他在祷告的当中，神让他看见神的荣光从东而来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迷信，买房子的人的迷信，要朝东，说这个朝东是这个富贵，那。如果他们是读过圣经，那我还赞许他说不错不错，你读过圣经。如果他是没有读过圣经，以讹传讹，那也有可能，他是看到人家买了一个房子朝东的，哎呀，大发达，所以我们买房子要朝东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讲这个迷信，我是要告诉你，神的荣光来的时候，他在圣殿的哪一侧进来。神的荣光从东边，从东门而进来，在圣殿有东西南北四个门。那一天，以西结看到的异象是神的荣光从东而来，表示他所看见的这个异象的确是圣殿，不是任何一个稀松平常的地方。他看见的的确是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所建造的那一个圣殿，是所罗门的时候所建造的圣殿。以西结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亡国了。以西结被掳到加巴鲁河边，就是到了两河流域的地方。以西结跟着这一些残害他们国家的人，灭掉他们国家的人，被掳的人当中，他就被掳到两河流域去。掳到今天的中东的地方，伊朗的地方，他并不在以色列，但是他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就让他回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看见了这一个异象，所以这并不是真实以西结在圣殿看到，但是他写这样子的一个描述，说神的荣光从东而来，是说从那一个圣殿的东西南北的东门而来。那一个门是君王的门， 神的荣光从东边而来，从东门进来，因为以色列的神是君王，是以色列的王。他来的时候，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。你如果在海边或者河边下大雨之后，那个河边的水很湍急的时候，轰隆轰隆，哗啦哗啦的，那一个大水的声音。所以神来，并不是悄悄的来，他从东门进来，进到圣殿的里面，是大水的声音。我们说，我们敬拜的声音像大水的声音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人在神的面前像大水的声音一样敬拜赞美神的时候，神的荣光就降临，神那一个君王的荣耀就降临在那地，地就因他的荣耀而发光，那整个的圣殿就发光。所以第五节说，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，不料神的荣光充满了殿。这就是以西结在这里所看到的一个异象。神的光照进来，然后圣灵把以西结从外院带到内院，从一个外在的敬拜带到内在的敬拜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”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的经文，在我自己读经的过程的里面，是一次又一次对我造成震撼，而我心向往之。我总是在神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你的荣光充满在你的殿里面？好像以西结所看见的这个异象，好像当日所罗门在建殿献殿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敬拜、欢呼、赞美神。你记得那里的描述是说，神的荣光大大的充满在他们的当中，他们都无法站立。我常常在神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这样子的荣耀，我能看见吗？我多么的期望看见有这样子特别的荣光，这样子的荣耀充满在神的圣殿里，充满在神的儿女聚集的当中。我始终没有看到过。”所以有一些人，我想大概跟我一样的向往，所以他们会在敬拜的时候，在舞台上面布置一些东西，在舞台上面放干冰，啊，所以唱到一个地步，就把那个干冰释放出来，整个的舞台就充满了烟云，好像神的荣光一样。哎呀，有一点叫人震撼，但是弟兄姐妹，那是人造的烟云，不是神荣耀同在的烟云。所以我还是在神的面前祷告，说：“主啊，我能看见吗？我有生之年，我在地上会看见吗？我会看见所罗门那个时候的荣光，还有以西结异象里的荣光吗？”这是一个震撼，让你向往。但是，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这已经是43章了。以西结书43章，所以它的前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事发生的？以西结可以说是在神的面前非常的靠近神，异象一个又一个的临在他的身上。你读以西结书，你看到的以西结所见到的异象，以西结所从神那里领受的信息，每一个都是震撼人。比如说，四个活物轮中套轮，转身的时候不用转身，转方向的时候不用转身，要往东就往东，要往西就往西，全体一起跟着去。今天许多人都想 以西结书这一个轮中套轮的意象，把它实现成为真实的。所以很多研究机械的人，他们就想要来做一个轮中套轮，没有人成功过，因为这不是人造的。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四活物的意象，是神的工作，人没有办法造得出来。以西结还有震撼人的意象。是像一堆的枯骨、白骨，已经发干的骨头，发出命令说：“风啊，来吹；灵啊，来吹。”结果这一些枯骨就长筋长肉，活过来了，成为耶和华的大军。我们今天没有在人世间见到过。以西结的每一个意象，每一个从神来让他看见的。都这样子的震撼人，你也读过。他说：“苦水变为甜水，那个流不出去的泥沼被改变了，那就是死海要变成流通的水。你今天没有见到死海，仍然是死海，但是他的意象预言说，有一天苦水会变成。”甜水，死海的水是不能喝的水，因为它极其的苦涩又咸，里面是长不出任何的植物、动物的，因为它的盐分太高。但是以西结的意象里面说，那里要有无数的鱼类在里面，捕鱼的人会在这一条河的沿岸来晒网。极其丰富的渔获会在其中，然后两岸会长出一些树来，这一些树的叶子能够治病，每一个月都会结果子，这个你都没有在人世间见过。但是，当你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一些事。在新约的里面，一个一个、一个一个的应验，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作为。人没有办法造出这个景象，人没有办法逆着自然而行。自然在神的手中，神掌管人的生命，神掌管人是否复活。所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有死人的复活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圣灵降临在我们的里面，引导我们，我们跟随他而走。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圣灵在这个地上降临，所做的工作就是让枯骨活过来。枯骨就是你跟我，这一些。被这个世界弄瞎了，被这个世界吞吃了而死去的人，我们的里面都像死去的人一样，但是耶稣来就叫我们活过来。以西结说，他看见圣殿流出来的水淹到踝子骨，淹到膝盖，淹到肚腹，淹到胸口。成为可服的水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来到教会，尝到一点点圣灵的滋味，但是圣灵的工作要大大的降临，大大的降临。淹到踝子骨就是玩玩水，凉快开心；淹到膝盖，你可以在里面走动，困难了一点点。但是走动起来对你的健康极有益处，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刻意到游泳池里面去走路。但是有一天，你是浮于圣灵的水流，你就不只是玩一玩，你就不只是有一点点的健康，不只是有一点的快乐，而是在圣灵的里面，可以让圣灵完全的带领你，你游泳。在圣灵的里面，我想会游泳的人都知道， 在一个淹到踝子骨的地方是不能游泳的，淹到腰部游起泳来也不是那么顺畅。但是那一个水够深，你会游泳，你就在里面自由自在，不需要游泳圈，不需要小翅膀，不需要浮板，不需要任何的外界的物质来帮助你，你就成为了一个自由自在在水流里面的弟兄姐妹。这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，与我们在新约的时代，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所读到的相呼应。圣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当你沉浸在圣灵的江河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其中游泳，不是出于你，乃是出于圣灵，是圣灵的水流把你扶起来，是圣灵的水流使你自由自在。所以以西结书是一个你一读就震撼你的一卷书，你一看见它的意象就震撼你，你一看见那个意象就直呼我要，多么的特别，多么的自由，多么的奇特。所以，让我们带着一个渴望的心来读以西结书。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，是说神的荣光充满在神的圣殿。但是，你若是有个印象，你读过以西结书，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这一个荣光是曾经离开过的。在以西结书的第10章，我们就知道神的荣光是曾经离开的。我不知道你手上有没有圣经，我仍然要再鼓励你一次，带着你自己的圣经，讲到哪里翻到哪里，你的印象就极其的深刻。在以西结书的第十章，神的荣耀就离开了神的圣殿，神的荣耀从他的宝座上降下来，但是他从那里就离开了。以西结就看见那一个异象，看见神的荣耀，看见基路伯一步一步的走出去，一点一点的移出去，从宝座移到门槛。从门槛移到门外，从圣殿移走，移到山上，离开了圣殿，离开了神的城。神的荣耀是曾经离开过的。你若仔细的读以西结书第10章、第11章，你就看到这一个叫人伤心的景象。我读到那里，几乎是读不下去。我说：“主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的荣耀一点一点的离开呢？你的荣耀若离开了你的圣殿，圣殿剩下的是什么呢？你的荣耀若不在圣殿里，圣殿里剩下的就不过是砖砌成的墙，不过是贴着香柏木漂亮的墙，不过是铺了地砖美丽的土地，不过是灯光辉煌，不过是人影晃动，不过是乐声悠扬。但是你在哪里呢？神的荣光曾经离开过，离开他们。圣殿还没有毁掉，圣殿还在那里。但是圣殿里面的金银宝物已经被敌人掳去了，带到仇敌的庙里去了。所以我们在以西结书这里看到的是神的荣光重新回来，神的尊荣重新回来，君王重新从东边的门进来， 在圣殿的里面，重新有如同多水的声音，他的荣耀充满在圣殿的里面。以西结说：“当我看见这个异象，我就俯伏在地，因为我知道那是神荣耀的同在。我知道神的荣光再一次进来了，充满圣殿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荣光重新回到圣殿，没有减少。”当时他离开的时候，那一个荣耀是怎么样的充满在圣殿的里面？今天他重新的回来，荣光仍然充满在圣殿的里面。那么，从第十章、第十一章，神的荣耀离开，到第43章，以西结再一次的看到这个异象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怎么会重新回来？如果你仔细的读，你就会发现，以西结一个意象又一个意象的宣告，圣灵要在人的生命里面做那一个是枯骨复活的工作，圣灵要使人再一次的靠近神，离弃他们的罪恶。神为什么要使他的荣光离开他的圣殿？圣殿不是一个敬拜他的地方，不是他的居所吗？为什么神的荣光要离开圣殿？因为在这个圣殿的里面充满了罪恶。你要看以西结的异象，神把他从加巴鲁河带回到圣殿。让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看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洁净，让这一个圣殿的每一个为神所用的场所都完全的被洁净，重建了这一个圣殿。你看那个重建的圣殿，跟他原来的圣殿其实是一样的，那什么地方不一样？是以西结的祷告进去了。以西结的祷告进到了这一个圣殿的每一寸土地。以西结的祷告替以色列的百姓认罪悔改的祷告进到圣殿的里面，神让他看见以色列的百姓、教会，我们拿教会来讲好了，圣殿里的祭司、长老，拿今天的话来讲，教会里的长老。教会里面的资深的信徒，在圣殿里得罪神。你看到以西结所描述他在异象里面所看到的，你真不敢相信，你真不敢相信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得罪神。所以神透过先知的话说：“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，你们却不听从。”所以后来。以色列王国、犹大王国相继的王国，多少的先知一再讲、一再讲、一再的传讲，让他们离开罪恶，悔改向主。先知书里面总是用这一句很悲哀的话来描述他们怎么听先知的话，就是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，你们却不听从。仍然过一样的生活，仍然继续的得罪神。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仍然在圣殿里面敬拜神，也仍然在敬拜的当中得罪神，仍然在敬拜的场所得罪神。所以神的荣耀就离开，直到有人为这事祷告。那这个关键就是在于悔改。离弃罪恶，以西结看到的是异象。那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恩典里面的人是经历，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，要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里面来使我们经历。所以今天神的荣光重新回到圣殿里，是什么情况？怎么能够重新回到圣殿里？我们要 把这个圣殿的观念从耶路撒冷的圣山上移到我们今天的教会，移到今天的你和我。因为保罗说，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所以你和我就是圣殿。那今天神的荣光怎么样进来我们的生命里呢？怎么样进来我们的教会里呢？我们没看风水。也不管东西南北，我们的教会也没有东西南北四个门。门就是你的心，我们只有一个门，就是心门。怎么进来？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充充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神的荣光有没有进到你的殿里面来？要不要进来？他想不想进来？他会不会进来？都会。怎么透过？怎么进来？透过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的中间。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住在人的当中，他成为肉身，住在人的当中，与人同住，行走在人的当中。他所到的地方就是恩典，他所到的地方就是天国的真理。当这样的时候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。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何其有幸，他们是用肉眼见到了这一位道成为肉身的主，在他们的中间，他在各处医病赶鬼，显出神的荣光，显出神的荣耀同在。他医病，他赶鬼，他宣讲天国的道，为人。施行拯救和释放，叫死人活过来，这个是我们在新约圣经里读到的。耶稣的确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不是只有一个。耶稣叫瞎眼的看见，叫瘸腿的行走，叫耳聋的听见，叫这些没有指望的人重新有生命的盼望。这个时候，他充充满满的将他的恩典、救赎的真理向我们来显现，我们就见到了他的荣光。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极其的悲惨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在他的流血舍命的当中看见了父神的荣光。看见了父神极其的爱我们这一些罪人的那一个爱的荣光。边上的人说：“这真是个义人。”耶稣得了荣耀，真理彰显，就有了荣光。所以，我们看到，当他从坟墓里面活着的时候，他的荣光。大大的彰显，在那一个坟墓的里面，坟墓空了，埋进去的死人复活了，道成为肉身，住在我们的中间。我们从他的恩典，从他的真理的里面，见到了父神的荣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的荣光。今天怎么样彰显？就是我们接受这一位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的主，住在我们的当中，那就是他的荣光进来了。我们在他的恩典的里面有份，我们在他的真理的里面行事为人，他的荣光就进来了。神的荣光今天在哪里？就在你我的身上，因为我们是圣灵居住的殿， 当我们的生命交在这一位荣耀主的手中，我们悔改、认罪、离弃我们所得罪神的事，神的荣光就充满了。正如同以西结书里面所说的，以色列人离弃他们的罪恶，神的荣光就回到他们的圣殿里。所以，我们再回来读以西结书43章第6节到第9节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，有一人站在我旁边，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是我宝座之地，是我脚掌所踏之地，我要在这里住。”在以色列人中，直到永远，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，就是行邪淫，在西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，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，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，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，并且行可憎的事，玷污了我的圣名，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。现在，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，我就住在他们中间，直到永远。这是神的应许。以西结在异象的当中，不是只有看到神的荣耀离开，而是看见神的荣耀回来。那神的荣耀离开跟回来的中间，有神的一个奇妙的作为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神的应许。神的应许说：“这殿是我宝座之地，是我脚掌所踏之地。我要住在这里。我怎么样住在这里？我要洁净这殿。以色列的百姓和那一些官长侍奉在殿中服侍神的那一些祭司长老们，不再玷污神的圣名，不再行邪淫。”不再使那一些污秽的事挨近神的门槛，不再使污秽的门框挨近神的门框，不再是跟罪恶仅隔一墙，不再行可憎的事，不再玷污神的圣名。神把这一切都已经发怒灭绝了，所以除掉邪淫跟那一些死亡的现象。我就住在他们的当中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一个人是圣灵的殿，我们的家是圣灵的殿，我们所聚集的地方是神荣耀同在的殿。这个殿要远离罪恶。如果你跟罪恶只是一墙之隔，以西结书里面说，那一些长老就是。把圣殿挖个洞，在圣殿里面敬拜，手伸出去行恶，那么靠近罪恶，神的荣耀就离开。当这一切的邪淫、这一些死亡之气、这一些污秽远远的离开他们，不再靠近的时候，神的荣耀降临，因为这是神当设立宝座之地，这是神。脚掌所踏之地，这是神的居所，神要住在他们的当中，直到永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的教会，今天的神的儿女们，怎么样得神荣耀的光照在我们的生命里？神的荣光怎么样会充满在我们这一个微小的圣殿的里面？就是。我们远远的离开罪恶，不再跟污秽邪淫、不公不义、不前不进的事一墙之隔。远远的离开，远远的离开，那么神的荣光就降临。谢谢主，我们这一些人今天坐在这里敬拜神的人，本来都不认识神。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临到我们，把我们从污秽泥沼的里面把我们拉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得着了他 他这一个奇妙的恩典。在这个恩典的里面，我们得着最大的祝福，就是罪得赦免，离弃罪恶。你有所分辨，知道什么是得罪神，什么是神所喜悦。你有所分辨，远远的离弃罪恶，神的荣光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，谢谢主。我们的荣光不是因为我们吃得好、喝得好，所以我们的营养充足，所以我们脸上有荣光。我们的荣光是因为我们有主的荣光照在我们的脸上，主的荣光照在我们的脸上，就是我们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、痛悔、谦卑，离开我们的罪。全然的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让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主的荣光就充满我们。哈利路亚！主的荣光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他的应许是他永不离开，他的应许是他要住在这里。关键就是你不要跟罪污一墙之隔的居住。关键就是你要离弃罪恶。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常常都是觉得，我们其实不错嘛，我们其实真的不错嘛，我们也没有做那些恶事哈，我们也不偷窃，我们也不杀害，我们也不毁坏，我们也不诡诈，哎呀，我们其实挺好的。求主帮助我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挺好？我们是不是真的挺好？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跟罪恶是远远的离开呢，还是一墙之隔呢？那个罪恶不一定是偷啊、杀呀、毁啊，不一定是这些，而是你在圣殿的一墙之隔的外面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所以我也不免常常思索。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像以色列的圣殿里面的人一样呢？我常常想到从前，哼，老人啊，总是会想到从前。我常常想到从前，从前我们热情的在主的面前敬拜，我们热烈的带领那一些还不认识主的人。我们热烈的回应教会给我们的培训课程，我们热烈的回应，热烈的邀请人参加我们的福音聚会，我们的圣诞节那么的快乐、丰富，我们的演唱会可以有那么多的人，让我们可以把人家餐厅包场。那么多不认识主的人可以来到我们的当中，那么多的人一个一个的来到教会来受洗，是不是有一点辉煌啊？是不是神的荣耀还挺在我们当中的？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多么的无知，我们真的就像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一样，与罪恶一墙之隔。甚至于我们的人在圣殿里面都还得罪神，我常常在这一些事情上求神饶恕赦免我。作为一个牧者都不查，我作为一个牧者，我不知道我们在圣殿的里面进进出出来往的人是这样的得罪神。神真是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在那样子得罪他的情况之下。他还使我们不断的有人进来，当然，不断的有人进来，也不断的有人离去，因为其实神的荣耀并不在这里，我们只是自己很荣耀，自己很开心，自嗨而已。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的祷告会曾经是二三十个人， 几乎就是全教会。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现在的人多，二三十个人在主的面前，每一个礼拜来祷告。现在呢，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祷告会只剩下两个人，我眼泪都要流下来。我在线上，我看到在教会里面两个人，我说主啊，你的荣耀在哪里？祷告的人去哪里了？在你的面前那么热情追求你的人去哪里了？神光照我，要为教会的洁净祷告，好像以西结看着圣殿的每一个处所、每一寸土地祷告洁净，看着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个角落来洁净，看着我们的乐器每一个设备来洁净。看着我们在殿中侍奉他的人，每一个来洁净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的守望祷告。但是你呢？我如此的守望，我也相信，我相信我在神面前的守望祷告不是枉然。我看见好多的弟兄姐妹，一个一个、一个一个的被神改变，那是神十字架奇妙的工作。我看见那一个真实的敬拜，我看见那一个真实在神面前的谦卑降服，我心里非常的快乐，因为我看到神的荣光在他们的身上。求主来怜悯我们，求主怜悯我们。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要有一个被洁净的生命，每一天被洁净，神的荣光每一天要进来。主说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不离开的。但是你不要制造污秽，让他离开。你不要污秽你的生命，让他离开。你要欢迎他，他就在你。在他的面前宣告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，好让你可以住在我的里面，他就洁净你，他就住在你的里面。你要把你里面那一切占据你心的东西除掉，他就住在你的里面。所以也许你也觉得，哎呀，我以前不是很热情的吗？我以前无论如何礼拜天我也不缺席的吗？我以前不是礼拜四的晚上，无论如何也要赶来祷告的吗？如今呢，你在哪里呢？求神保守眷顾我们，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。你要想到主的荣光是否已经离开你？你忙得不得了。主就用很多很多的事让你忙碌，你忙到说我没空，神的荣光就一点一点、一点一点的离开你，你却不知道，你却不知道，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恢复我们里面起初爱他的心，恢复我们里面起初热情的敬拜，恢复我们里面起初那一个渴慕真理的心。那一个渴慕在你的里面，你读他的话语，读得多么有滋味！你早上6点钟起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晨祷，一点不以为苦。这一个荣光，要再一次的进来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欢迎神的荣光在我们的里面？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涂抹、饶恕赦免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被洁净以外，别无他法。以西结看到的异象正是如此。那我们也都知道，那一个圣殿，有形的圣殿后来是毁了， 被敌人焚毁，被罗马人焚毁，一次又一次的焚毁。然而，我们今天不是在靠那一个有形的圣殿，乃是靠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那一个荣光向我们显现，我们的生命里充满了他的荣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昨日仿佛很辉煌，却是很无知，很多的得罪，很多的污秽。我们的今日要在主的手中被洁净，叫神的荣光重新进到我们的里面，重新进到他的居所。我们的明天要一同走向神所给我们的未来。神所给我们的未来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向我们所颁布的使命和意向。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，我们会背的。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谢谢主，这是他给我们的意向和使命。当我们没有这个意向，这个使命也在我们的里面不鲜明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就会放肆。放肆的意思就是没有目标。所以，若你发现，在你的生活里，你失去了起初那一个爱主的心，你失去了起初那一个切慕主话语的热情，你失去了那一个紧紧跟随主的喜乐，那么，你就问问你自己：我在这个使命里吗？我在这个意象里吗？这一个意象，这一个使命，并不是要我们所有的人都辞职，到教会来全职，住在教会里，并不是。这一个使命是给你、给我、给所有神的儿女。是在生活的当中不忘记这个使命。我生活里面与人接触，就是要彰显神的恩典、神的真理。我活就是要活出真理。我与人交流，就是要讲合神心意的话。一些污秽的话、不造就人的话，都不要再说了。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说合于真理的话，真理怎么指教我，我就怎么说。鼓励人认识耶稣基督，除了耶稣别无拯救。不论我的工作是在企业里面做高管，或者是我在学校里面做老师，或者是我的工作是一个个人的工作室，或者我的工作是做，咨商、做辅导，我的工作是做科学研究。无论你是做什么，无论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否走向贫困的人，做慈善的工作，都要把福音带上，因为耶稣在这里说的是，他有权柄，我们要去使人做主的门徒，他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受洗，然后他要明白神的道理，要能够遵守神的话，神就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他的荣光就会在我们的里面不减少，就再一次的宣告他的荣光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不要忘记神给你的使命，这是你和我活在这个地上的使命。今天我们欢欢喜喜的与人相聚，欢欢喜喜的与老朋友相聚，因为神的使命在这里， 我要把神的话语传给他，我要把得救的真理传给他。我们总有一些老朋友，总有一些不认识主的人，是吗？因为认识主，基督徒在全世界还没有百分百，最了不起的地方40%，他们就已经说这里有大复兴了。所以你怎么样在40%的人口信奉耶稣的地方，都还有60%的人是没见过、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的。所以你总是有机会的。你每一天有多少的机会？你若是搭地铁上班的人，每一天你跟几十、几千、几万的人同车啊，那里面以我们的信主的比例来讲，只有你一个基督徒，其他99个都不是。我们信主的比例只有1%，所以你的机会大得很的。你走在马路上，跟你一起在那里等红灯、等绿灯的人，几十口人，你就知道那几十口人只有你一个是基督徒，因为那个比例是1%。你可做的事儿多了。你的机会多得很，所以不要让你的机会在那里睡觉。你接触这么多的人，福音在不在？福音在，你就是一个有使命、有意向的人；福音不在，你就放肆。放肆的意思就是没有目标，你只是忙着做这个做那个，做了好多好多的事，东奔西跑，忙来忙去，但是毫无意义了。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吧，谢谢主，我们过去的33天、32天，过去的32天，我们每一天中午有人一起祷告，我们已经走到了超过10个地方了，超过10个小区，超过10个工作的场所。加加起来已经超过10个，大概有12个、13个吧。我们还为别的教会祷告，去别的教会走祷。神给我们的恩惠，你跟上了吗？我们来看《创世纪》第13章，这一段经文是神多年以前赐给我们教会的，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。你如果不记得，他也每一个礼拜会出现一次，在培根号的主日信息的里面，每个礼拜都会出现一次。你还记得他吗？你还有感吗？对这一段的经文，你还有感觉吗？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一遍，请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从你所在的地方。”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。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
开
和
始几年
华
红了，对
立
吧？是
了一
存储
座
时
坛。
间是吧？还是没得来了？我在那个讲的。
谢谢主，让我们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看见几件重要的事。第一，是你在你所在的地方看，你在你所在的地方看，你要举目看，东西南北的看。我们常常都只看自己的脚尖，只看自己的需要，只看自己的健康，只看自己的财富。从你所在的地方。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东西南北就是超越你自己所关心的小范围。向东西南北观看，看到你家以外的地方。东西南北的看，你无论在哪里， 都要东西南北的看。你看到，神就赐给你。哦，看还不管用，看就是祷告。你看见了，你才会祷告。你要连看都没看见，你就不会祷告。所以你一面看，一面祷告，一面看，一面祝福，神就赐给你做你的后裔。哦，那个并不是，生生的后裔，也不是你眼睛会看到的教会的增长。你说：“哎呀，我看到的那些人都要来我们教会。”OK，good，很好，来我们教会很好啊。那个人可能是住在西藏，那个人可能住在新疆，他刚好在你的旁边出现，你就为他祷告，他就赐给亚伯兰做后裔，就是以信心来走他未来的路，成为属灵的亚伯兰的后裔，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人。所以，我们是凭着信心。顺服神的吩咐，你在你所在的地方向东西南北看，看到了为他祝福祷告，那就是你的。以后你就听说，哎呀，那个地方有属灵的大复兴，你就其中有份。我们礼拜四看了一个尼泊尔的小视频，说尼泊尔那个地方从前的基督徒是零，现在是134万。哎呀，你有没有份啊？你如果曾经为尼泊尔祷告，你就有份。你曾经看着地图，看着尼泊尔，尼泊尔太小，你在地图上都看不到它，但是你知道它在那个山上，你为它祷告，所以它的134万有你一份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这就是你与神同工，你看见了就是你的。我从前，我老人都讲从前，我每一个礼拜一休假的那一天，就是我祷告的那一天，我特别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祷告，更多的我个人的祷告。我的家里有一个地图，张贴在墙上，我每个礼拜一就看着那个地图。一个地方，一个地方，一个地方的流泪为他们祷告，愿主的恩典在那里彰显。所以，当我听见中东伊朗有大的复兴，伊朗现在基督徒是暴增，尼泊尔的基督徒暴增，一个是佛教的国家，一个是伊斯兰的国家。当他们这样暴增的时候，我在主的面前说：“谢谢主。”我曾经为他们祷告，我有一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不要也有一份？想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，你所知道的，为他们祝福祷告；你所不知道的，你看着地图为他们祷告；你看着中国的地图为他们祷告。哪一个地方，哪一个省有极大的复兴，你都在其中有份。弟兄姊妹，除了看，除了祷告，谢谢主，我们过去的32天，我们的的确确的去走祷。第17节，你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另外一件事。我除了看见，远远的看见以外，我走过去，我走过去。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纵横走遍，就是你的脚要去走，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神要赐给我们。所以你不要轻忽你每一天走的路，你每一天不要随随便便的走完了就算。你要知道，你脚掌所踏之地，神要赐给你。要成为神的后裔，也不一定就是赐给你个人，神也给你机会，那你可以做个人的谈到，可以把那个人带进来，但是你一一的为他祝福祷告，他们都要蒙福。所以哦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你参与在教会的祷告里吗？今天已经第33天，你只剩下7天了。 那么是不是这40天结束了，我们就不再做这件事，这个热度就过去了，这个活动结束。对不起，活动可以结束，生命没有结束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回到主的话语的里面，让我们就是认认真真的成为一个看见就祝福的人，认认真真的成为一个脚掌所踏之地，纵横走遍这地的人，你所居住的地方，你为他们去行走，神就赐福给这地，你是不是也蒙福呢？你所工作的地方，你为他们每一个人祷告，从你的CEO 一直祷告到跟你坐在同桌的人，你为他们祷告，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祷告，是不是神的祝福？就临到你的工作的地方，也临到你呢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珍视宝贵神的话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给众教会、给众门徒、众儿女一个共同的使命和方向，叫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把万民带到主的面前，把神的话语教导人。神也给我们的教会一个实际的行动，就是你看见那60万人，你知道那是你的祝福祷告的对象。60个人得着60万人，你负责1万人。你的小区，你每一天所经过的地方，你工作的地方，你每一天在你的工作的地方花很多时间呢，至少8个小时。这8个小时，你一面工作，一面为他们祝福祷告，一面工作，一面关心他们。神要怎么样的使用你？你每一天走这么多的路，你每一个角，脚掌所踏之地，神都赐给你，你看看会有多大的祝福。求主来帮助我们。过去的40天，不是过去，过去的32天，我们祷告的40天，你可以很热切的参与，你也可以置之不理，选择在你。但是我就是警告你，你热情的回应。你这一个人在主面前的温度就升高，你跟随教会一起走向异象的能力就会增加。你若不参与在其中，你说我一个人祷告就可以，你的祷告1秒钟、10秒钟就结束。哦，也许你真的很会祷告，你在主的面前可以祷告1个小时。Hallelujah，感谢主，愿主使用你。但是你若只是冷冷的看着，说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，我没时间，我没空，我不喜欢。若你是这样，我告诉你，你有一个危机，那个危机就叫做渐冻人的危机。渐冻人就是他的神经使他的肌肉开始没有力，然后他的肌肉没有力，他就没有行动力。他的没有行动力，先从末梢开始熟。手指、脚趾、手肘、小腿开始越来越没力，然后慢慢的、慢慢的，有一天它就整个动起来了，冷冻的冻，它就整个冷冻起来。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做属灵的渐冻人，你检查一下，你是否还有温度？若你已经没有温度，快快的、热情的回应，对准耶稣基督，在你手所做的事情上，全都对准耶稣基督，跟自己说：“我坚持到底。我虽然很忙，我虽然不能，我虽然这个不能，但是我要逆向而行，我要逆着我的性情，逆着我的现况而行。”你就看神会怎么样的施恩赐福给你，让你里面的热度是可以有影响力的热度，所以我鼓励你每一天问问自己几个问题：我现在做的事 是为什么而做？我是为谁而做？我所做的事是向着基督吗？我是为什么而做？我是为谁而做？我是向着基督吗？每一天问自己，让你的答案成为 yes, yes, yes。为耶稣而做，为福音而做，向着基督而做。求主来帮助我们。你不用害怕，也不用自卑，说也不用自己否定，说我做不到，我不能。你要知道，你其实是可以的，因为你的底气其实是十足的，因为这个意向、这个吩咐是从神而来的，因为这是神给你的使命。你去从事这个使命，你去 fulfill 这个意向的时候，他是与你同在的，他是加给你力量的，他是让你能够完成的，不是靠你啊，你的底气十足，不是你。你的底气十足，是因为耶稣。你只要顺服他，把他的话当真，把他的话当一回事，把他的吩咐当一回事，你就会得着神荣光的同在，你的生命就会反映出来神极大的荣光。哈利路亚。我们一起站起来，为自己来祷告，问自己三个问题，问自己三个问题。神的荣光还在我的里面吗？我要神的荣光回来吗？我当如何行，能够有神
你
的
做不做
荣
得
光？
希望？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一起为自己祷告。你每一天忙忙碌碌，所为何来？耶稣真的在吗？你为耶稣而活，你真的为他活吗？你为耶稣而做，耶稣真的在吗？耶稣在的意思，并不是使你诸事顺利就叫做耶稣在，而是那一个意向和使命在吗？你靠近那个意向和使命吗？你是竭力的要走向这个意向和使命吗？一起为自己来开声祷告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祷告、感谢、赞美，我的主，敬拜。哈利路亚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在你的面前祷告，仰望你，我的主。哦，主啊，指教我，指教我，指教我。哦，主啊，使得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。圣灵，我们需要你，圣灵，我们需要你，圣灵，我们需要你。耶稣的宝血来涂抹，来遮盖。哦，主啊，你看见我们在你面前谦卑痛悔的心。哦，主啊，你看见我们的光景。主啊，你的宝血来洁净，来涂抹遮盖我们，拿去我们里面一切的借口，拿去我们一切自以为是的理由。哦，我的主啊，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不再与罪恶一墙之隔。哦，主啊，不再与自己的私欲妥协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的面前来祷告你，祷告你，祷告你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让你在我们的生命里是绝对。哦，主啊，你在我们的生命里是唯一。哦，主啊，你在我们的生命里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的目标。 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我祷告你啊，哦，主圣灵大大的降临在我们当中啊，哦，我的主啊，愿你的荣光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，哦，主啊，愿你的荣光充满在我们每一个的聚集，哦，主啊，愿你的荣光在我们的当中，叫世界上的人看见这里有荣光，有神的荣光，有神圣洁的荣光，有神不一样的荣光，有神荣耀同在的荣光，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祷告你啊，仰望你啊，哈利路亚！赞美我的主，赞美我的主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天天在你的面前等候你的荣光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天天在生活的里面行出你所喜悦的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的里面走向我们的大使命。谢谢我的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台长将感谢归给神，跟你边上前后左右最少5个人，你要跟他击掌说，愿神的荣光永远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愿神的荣光永远在我们生命里，愿神的荣光永远在我们生命里，愿神的荣光永远在我们生命里。